亲爱的主，我们来在你的面前，每天我们感觉到时间都是这么紧张和忙碌，我们在社会上的生活也是这样。我们来在你面前的时候，一旦你的话要吸引我们，我们也是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我们头脑转得非常慢。在这一个司法体盛的年代当中，谢谢主还感动这些弟兄姊妹愿意来聆听你的话，而没有用情感去触碰这一个世界，寻找肉体的满足，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现象。所以我们求主用这些非常短暂的时间，把你的话语啊，及的更大部分的来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中领受到生命的祝福，也让你的仆人有智慧有能力啊，从你那里支取来分享给弟兄姊妹，让我们所有的人都一同被圣灵所感动。奉耶稣的名祷告。在神的经济学第一堂课当中，我给大家讲了，基本上讲了神的经济原理。我提出了三种经济原理。第一个就是撒旦的经济手段。撒旦的经济手段是什么手段？从石头变什么呢？变饼。从石头变饼。这是一个试探的法则。那我们说过，基督的法则是什么呢？由饼到饼，有五个饼，两条鱼，成为祝福五千人满足的一个祝福的一个管道，这是祝福的法则。第三种法则是人的法则，人的法则就是说有钱就有面包，说有货币倒饼，这是人的法则。所以这三等经济学，那么撒旦的经济学的这种法则是永远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的法则。上帝永远不会用石头变成饼来赐福给你，因为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物质界的自然的一个演变也好，或者是上帝的一个命定也好，石头不是给人来吃的，否则人吃饼就是不正常的了。所以上帝不会违背他创造的原理，因此上帝一定不会做点石成金的童话故事。那我们知道说，上帝说要做的是什么？哪怕你只有一亩地，而你一亩地要养几口生命，上帝很有可能在这几亩地当中来赐福你。那可能就是说，那个你有需要的时候，上帝能够改变一个大局。我记得我们在深圳见证着深圳的海是怎么被填平的。所以当深圳开始填海的时候，尤其在宝安一带，它的那个海要被填平，被开发商去买，去要盖这个高楼大厦，然后去某这个暴利的时候，这个海被填平了。所以海没有被填平之前，我和瑞塔曾经做过一段非常长时间的考察。所以我们从这里一眼望过去，没有一棵树，而且你看到热气上腾，瑞塔的肩膀的皮被晒掉了一层，我的鞋真的跑不过了。那是我们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曾经捡过矿泉水瓶，我们不认为我们是捡破烂，我们只认为我们是在美化城市的环境。所以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不是有苦难了之后我们就放弃，而是我们要去克服这种困难。所以上帝就带领我们开始做了第一笔投资，我们就开始在房地产上有投资。当我们买到一个最破最旧的房子，花了几万块钱就能付一个首付去买到这个房子了之后，这个房子它的周围立马开始配套设施完全，它的管理全部门禁系统都成为电子化，所以它马上就升值了。我们不但解决了我们住的问题，而且每个月最少它能够赚10000块钱，能够升值10000块钱。所以几个月之后我们就把这套房子卖了，然后我们就又去炒第二套房子。我没有时间去给大家讲上帝的经济学。所以当你去新约的投资法则，所以你当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的话当中，你去找到一些投资法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可以让你一个人只有2000两银子，你很快就可以赚到2000两，你有5000两，你可以赚到5000两，只要你按照上帝的法则。当你按照自己的法则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你一直在那里存，你一直在那里存，这种才不是义的法则。所以圣经上面说，这个得不义之财的人就像鹧鸪报不是自己所下的蛋，到了中午那财必离开他。你发现有人囤财一辈子，结果还是贫穷的。因此我说过这个富足的思想成就富足的人，贫穷的思想创造贫穷的人。我们讲的不是成功神学，但是上帝确实告诉我们说，依靠他的人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上帝没有心要看着我们过揭不开锅的生活啊。所以上帝的经济学确实是非常伟大，是这个世界的经济学家没有办法去理解的，这就是神的伟大。所以我们看到说，只有人的经济法则只有人的这种理财之道和经济法则进入到神的祝福之道当中，你就发现这个人在世上他可以得到更通达的道路。所以人的法则也是重要的，没有钱就买不到病，对不对？这是世界的人的一个法则。但是是不是没有钱就买不到病是绝对的真理？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显示出来一个绝对的真理，就是有时候你没有病你还可以吃。上帝用了一种更伟大的一个经济法则，就是爱的法则，让我们看到有很多贫穷的他没有吃，所以我们要给他吃。这样的话我们就把炭火加在弟兄的头上，可以温暖他的思想，让他首先他的思想不至于感到我在世上是孤苦流离，是贫穷的。好，那接下来了之后这一堂课呢，我们会讲神的经济链。神的经济链，那讲到神的这个经济链的时候，或者我们说一个食物链这整个世界你会发现，我们到了夏威夷，我们就知道夏威夷至少在夏威夷的这个大岛上面是你找不到一条蛇。那如果你一旦能够把蛇引到了那个岛上，这个蛇很有可能活不下去，这是第一。第二，这个蛇活下去了之后，它的生态就不平衡了。所以一直困扰美国的就是亚洲鲤鱼，然后到了这个美国了之后，美国斥资上亿也没有办法除灭这种鱼。所以你看到说我们在中国能够吃到一条臭水沟里的野生鱼就美得不得了，美国没有人吃，它已经成为了这种灾难。所以生物是这样的，生物链是这样，你一旦做了一个这个不理智的或者说不健康的一个引进了之后，亚洲鲤鱼的生存能力非常强，它会把海底的海藻把它的海草全部吃掉，吃完了之后鱼长得很大，但是结果呢它的生态就产生了不平衡。所以上帝命定了这种东西，那我们就看到美国的生态很平衡，平衡到什么地步呢？这个松鼠在你家跑来跑去，我们房东觉得说每年种的果子都被他们吃了，所以房东就用个笼子把它抓起来，就放到图书馆，发现过了一些日子了之后它又回来了所以上帝就允许你看到这边它的生态比较平衡，有很多东西都还存在着。所以美国是一个物种非常非常这个平衡的都有的一个，很多国家有很多物种它已经没有了，所以当一些物种消灭了之后，它就会影响了，它就会成为这个世界的灾难。你举一个例子，你把海给填了，这是明显是一个破坏上帝创造的一个举动。然后你把山上的树都砍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是不是？所以它气候各方面都会发生变化，最终破坏的还是人自己。所以神在大气层之上，在三层天以上，结果你就知道所有人类所排出来的这种污染这种毒气到了大气层以后它就飙不上去了，最终还是给我们人来享受着。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基督徒的学识不一定高，但是基督徒的这种理念，基督徒这种道德感一定要强过那些学识高的人和市场的人。否则你认为说我只是一个人，他只是一个人的话，世界还是毁在人的手中，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道理。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经济链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上帝他是怎么在以色列民当中建立了一种经济制度，而这种经济制度就能够让整个民族每一个人都有吃的，而且它供应的非常非常的完美。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三十节说，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神的经济之路是非常非常简单，只要我们照着神的话语去做，你会看见你的所有的状况都会发生改变。所以那我曾经一度的给弟兄姊妹说过我们的钱是谁的呢？我们的钱是谁的？好，我从现在我还是要改变你们的这种说法。你们说钱是上帝的，我说这句话是绝对的，因为你全人都是神的，你的钱也是上帝的，但是你的钱的使用权和支配权是你的，上帝已经给你了。 所以你要这种，你有这种理解，这是非常好的。我们的钱是上帝的，因为我们自己都是上帝的。但你记住一件事情，你的钱一定是你的，你的钱一定是你的。所以钱的这个财产的权利一定要有私有化。如果财产不是私有化，它会发生问题。如果权力不是公众化、民主化、公众化的话，它也会产生问题。所以你就会联想起一些国家。我们在这儿不讨论政治啊。那所以我们说过，我们同样，我们这个人被称为是四方面的管家。第一，我们是什么管家？身体的管家。第二，恩赐的管家。第三，时间的管家。第四，金钱的管家。管家是什么意思？这些东西可能会全部交给你，但你具体怎么用？举一个例子来说，一个糖尿病患者，他知道说他不能够太多的吃糖，也不能够太多的吃白米饭，他每天吭哧吭哧吃好几碗白米饭，然后早上喝两杯这个蜂蜜水，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早死。
对，这是慢性自杀，至少是这是慢性自杀，对不对？那但是这个人会做一个祷告说，感谢主，奉着主的名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在自杀当中还冒充神，妄称神的名，对不对？所以那你就说，为什么神是伟大的？我在祷告的时候，他就不能够让这个糖吃得很舒服，但是不增长糖分呢？神做这样的事情吗？不做。所以你要知道说，一个人的身体当上帝交给你了之后，你是有很大权利。你不要说主，我的身体是你的，你保护的，你不保护算了，完蛋了就完蛋了，不可能。这是你自己在破坏你的身体。所以圣经上面说到，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若有人破坏这殿，我必破坏那人。神怎么破坏你？神杀了你？不，神说我必破坏你，就是说你在我创造的原理当中，你已经把它破坏了。这就是我允许我创造的原理去破坏你的身体，因为你不爱。所以从今天开始起，如果你每天有充分的八个小时的睡觉，我建议你不要睡过九个小时，没意思。所以你要起来，你要多一些锻炼，你要去爱惜你的身体。这就是说你要管理好你的身体。你说我的身体是我的，你算老几？管你什么事？那你记住一件事情，神一定会审判你，神一定会审判你。所以身体是上，我们是上帝的管家，来管理好我们的身体。哎，上帝给你个监护人，那太太要监护老公，老公要监护太太，一起来保护神的殿。说你要有这个正的作用。那第二，我们是恩赐的管家，上帝给你讲到了恩赐，你不讲可以，上帝说立了你地球这样转，但是你个人要受损失，这是什么？这是恩赐的管家。第三，时间的管家。最公平的就是我们都有一个身体，我们都有恩赐，我们都有什么？我们都有时间。没有一个人说我的时间比他多了几个小时，每个人都有二十四个小时。为什么别人用这二十四个小时做了很伟大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用这二十四个小时去睡觉呢？是不是？这就明显显出你的不忠心。所以世界是非常公平的。然后第三，我们是金钱的管家。好，那我们其实重点是来讲一讲金钱。因为当讲到经济学的时候，当然你说经济的基础是健康，没有健康就没有经济，是不是？好，那就是革命的本钱。那我们重点是在金钱，所以我们是金钱的管家。那金钱就很简单了，到后面我今天可能会涉及到这一方面，我会很简单的带过。你的钱是你的，你计划是买一些名牌的东西，一点都不夸张。那你说，哎，这个姜老师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说，哎，你我有一个包，只要够结实就可以了，你管它是名牌不名牌，没有，这是你的权利。如果你经济基础可以的话，但是在你支配的时候不要过度的去奢侈，在你奢侈的同时，你要看你对穷人的周期，对周围的人所实行的这种爱有多少。所以你的钱是你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给你的钱制定一个怎么花钱的一个方法。但是如果你拿这个钱，你就去拉斯维加斯，然后呢，我们就觉得你看看是可以的。如果你想摸两把，我们就认为这个是不对的，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如果你要去小红灯区，那就更不对了，是不是？所以神就要用你的钱来审判你。你说我的钱是你的，对，你的钱是你的，没有一个传道人可以去约束你的钱，但是神会审判你。所以不要有太多钱。OK。 那我们很快的来过去。那第一幅图是这样，第二幅图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是这个管家呢？因为我们的上帝是造物主，他创造了我们和宇宙万物，他是宇宙万物的主人，对不对？而我们是被造者，上帝要让人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是什么呢？管家。可是人往往就堕落了，人往往被世界去管理着，所以人往往就说，哎呀，谁给我100万，然后叫他爷我都叫，对不对？这是人一个自甘堕落。通常说这样的话的人，他管理不了十座城。通常说这样话的人，他只能够透过一些不太健康的渠道得到一点钱，他任何的权利都没有，他任何的荣耀和冠冕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说，人是万物之灵，他是最高的。于是创造的主人把这个世界和身体、金钱、时间、恩赐赐给我们，然后我们是管家，我们就建立了在主人与管家之间，我们建立了一种服侍的模式，这种模式叫做仆人式的侍奉。所以上周我去圣地亚哥做预备的开会，我告诉了他们我的理念，制作服侍，教会所有的事工要落实到基督教当中最小的一个小子身上。因为基督教的真谛非常伟大，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核心是一定要落实到最小的一个小子的身上，这才算你真的把信仰与生活结合在一起了。那我去先去推广我的理念，所以我们建立仆人式的侍奉。那现在我把两幅图拼在一起，你看到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OK，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这里有两幅图，这里有两幅图画。当我把第一幅图和第二幅图放在一起了之后，你知道我们身体的管家、恩赐的管家、时间的管家和金钱的管家，以此我们就产生了仆人式的侍奉。所以圣经上面说，任何人都不能骄傲，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的社会地位有多高，你没有任何骄傲的资本。你顶多是比别人的身体健康一点，你顶多是比别人的恩赐明显一点，你顶多是比别人的时间多一点了没有？顶多你是清闲一点而已，顶多你的钱比别人多一点，所以你没有任何骄傲的理由。所以所有的人在上帝的面前，应该在谦卑的这种态度之下，建立起仆人式的侍奉模式，你就会发现整个教会都和谐了，整个教会这种冷落的部分都被顾及到。如果一建立起层次了之后，你会发现一定有一批人会被爱的死去活来，让他不知道自己是谁，有另外一批人活在冰窟当中，没有人知道。这不是耶稣基督最终的一个心愿，耶稣基督最终的一个心愿叫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所以我们要一同来服侍，在这个世界与教会当中，我们选择我们这些恩赐去服侍世界，还是在服侍教会。 OK， 下一幅图。好，那在这个基础当中，我们更深刻的来解释仆人式的侍奉。我们被称为这四种恩赐，那这四种管家，身体的管家、恩赐的管家、时间的管家和金钱的管家。我很快的来解释身体是什么。身体是灵魂的载体。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死了，这个人死了以后呢，他的灵魂死了没有？灵魂死了没有？没有。所以我们就说到说，当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没有死，只是身体的功能在功能上面死掉了，上帝还会让他复活。上帝来的时候，圣经说就是成为核骨了，然后成为粉末了，上帝还要让他再复活接受审判，然后你再死再死不迟，但是你死之前一定要接受上帝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我们就看到说，身体是灵魂的载体，因此它要圣洁。你记住一件事情，装垃圾的车不管它什么钢铁结构，它永远是装垃圾的。校车不一样，校车的装的是孩子的生命，所以校车的技术一定要好。美国的校车它是根据军事化的这种建设，它是结实的，所以你的私家车与美国的校车撞，很有可能你的私家车坏了，美国的校车没有坏，所以它有个死道不塞，它一亮灯你必须停。为什么？生命之重。而上帝的儿女，我们的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灵魂的载体，你的灵魂有多么的圣洁，所以你的载体就要圣洁，否则你不配去接受一个高贵的灵魂。你说我的灵魂是高贵的，但是你却去嫖娼， 你却去和一些妓女混在一起，你就发现你这个所谓的高贵没有依据。说真正的高贵是什么呢？灵魂是圣洁的、高贵的，所以载体一定要圣洁。所以圣经当中你看到很多圣洁的经文是要求你的灵魂圣洁，要求你的身体圣洁，因为你的身体没有办法去，它会影响你灵魂的品质，但是它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的灵魂。当你的身体不够圣洁，所以圣洁的灵魂在你的里面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所以你死了就早，是不是这样？很简单嘛，如果你不圣洁，你就去吸毒，你就同性恋，你等等的一些东西，你就发现他死得很早，越来世上的人的生命死得越早。那恩赐是什么呢？恩赐是侍奉的本领，侍奉的本领。所以我们一个人有恩赐，你不会唱歌，你说我也想，我很想，想来想去，你跑到讲台上，你张着嘴唱不出来，你就没有本领了，是吧？我们有个武林大会，但是基督教不是比武的，然后武林大会一般去的都是高手，是不是？你没有武功，你怎么去比武呢？是不是？所以恩赐就是你侍奉的本领。所以当你祈求上帝说我很想服侍你的时候，上帝会把这种本领给你，上帝会把这恩赐给你。给你了之后，有很多人就骄傲了，哎，我能唱歌，我能祷告，我能讲道，所有的东西我一个人都可以。所以后来上帝把身体拿走了，然后你的身体也不好，你就发现你什么都不能，因为上帝永远不借着牧师去做成一件事情。你记住，我颠覆一下你们的思想，你们要改变，说上帝永远不会借着一个牧师去做成一件事情。我们往往都错了，上帝要借着牧师做成一件事情，上帝要借着师母和会所同工们做成一件，不是。上帝会使用牧师的领导力，会使用师母的凝聚力，会使用同工们的向助力，他一定会使用教会每一个信徒身上的一个亮点，当所有的亮点接通在一起的时候，上帝都做成这件事情。说教会永远不是某一部分人去做一个事情，那是所有的人都去做成一件事情。真理的推广过程当中，同心合意是非常伟大的。当你达到这一点的时候，基督的教会可以说能够走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的地步。我们说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同心。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他给你恩赐有多大，他照样拿走。所以时间是什么呢？福音的机遇。今天我们的机会就是多传福音。传福音不是给教会拉人，不是要建立一个庞大的教会，传福音而是让他的灵魂得救。当一个人灵魂得救了之后，不管他去哪里，你就告诉他说，你可以到周边去过教会的生活，但你记住一件事情，不止我们这里是基督的身体，全球所有的福音派被基督所承认的，按照真理所行的，都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去哪里无所谓，但你一定要传福音，你一定要传福音。在我们周边传福音的来我们教会，如果你跑到纽约去传的福音，就让他在纽约聚会，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机遇。那金钱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灵魂的载体、侍奉的本领、福音的机遇。金钱是什么呢？金钱其实在上帝的面前它的地位不是太明确，因为没有办法位格化的，是不是？金钱也可以说是恩赐，金钱也可以说是你侍奉的一种方法。有很多人这个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他利用金钱来服侍主。 OK， 我们继续下去。好，那这里又有第三幅图画。我是用图来说事情，就是想尽快的节省一些时间。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灵魂的载体，然后侍奉的本领、福音的机遇，就是身体、恩赐、时间和金钱，它就建立了一个仆人式的侍奉。那么在这个侍奉当中，我们看到这里是什么？这是个天平，这是个天平，天平上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丘。所以你只有平衡到一定地步的时候，这个丘会在哪里呢？会在中间。但如果你不太平衡的时候，那这个丘呢就会滑到另外一边。你的心是在基督的施工上，你就发现你的天平就在哪里呢？它的平衡、它的重心就在哪里？就在神的施工和神的家当中。但如果你的心有这个世界的这种磁场的话，你就发现你的心就会挪移到哪里？挪移到世界当中。 那具体你的心的这个磁场到底是在神的国度还是在世界当中，教会是你的磁场还是世界是你的磁场，还有一个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根基，你的根基非常重要。所以耶稣基督说，凡听见我的话去行的，就如同一个聪明的人把他的房屋建造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撞击着那房子，那房子总不倒塌。那些愚昧的人听见我的话了之后，然后就忘了，就像人把房屋建造在沙土上，望着海滩碧海云天非常美，但是风吹雨淋撞进了房子呢，房子就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所以牧师上周给我们讲说撒种的比喻，有的是撒种在好土地的才能够成长，是不是？撒种在荆棘地的就不成长。所以神的话很简单，当你明白神的话，你去执行的时候，世界就没有你的磁场。如果你顺服神的话，完全相信神的话，教会、基督教、基督的事工、基督的神的国度就是你的磁场。你永远记住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说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做不到，你真的做不到。因为基督教所谓它被灵性化，我们除了人的理性化之外还有一个灵性，那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什么，背后有一个原动力，这个原动力在促使你做一些事情。所以你一定要选对了你的磁场，你的磁场到底是在世界还是你的磁场在教会在神的国度，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讲到这里大家明白吗？明白了是不是？那我就继续往下。好，这是我刚才说读过的经文。所以当启示的真理遇到敬虔顺服的人，就会产生永恒的价值，就会产生永恒的价值。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讲到说，盖在磐石上的这个比喻，就你的磁场在那，你的根基稳固，你的磁场选对，哪里有你的磁场，这就是非常伟大。很多人说，哎呀，我受伤害了，为什么呢？我老公今天回来的时候关门嘣一声吓我一跳，我觉得他把怒气全部撒在我的身上。但是很多很多时候你发现他的门响与这个没有关系。为什么我们经常因为门响就受伤？因为别人来到教会了之后没有问候你，没有夸奖你赞美你，你就受伤，那说明我们的生命是在最底层，因为脚比较多，所以每一个人不小心地碰到你，你就受伤了。如果你的心是最宝贵的，你把它放在最高的一个地方，雄鹰都没有办法碰到你，飞机也没有办法撞到你。当你的心与上帝同在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不受伤了。为什么？当你的心高到一定地步，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碰到你。一个最多受伤的人，是一个与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物底层的事物最多接触的一个人。你永远记住这样的事情，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好东西古董一定不会放在地上给孩子玩，放在地上的一般就是摔来摔去的那种没有位格的东西，没有价值的东西。好，今天我们讲的神的，我首先给我们人的地位找到了一个这个寻找我们每个人的地位之后，我会很简单的讲这个以色列人几千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就用接下来一点点的时间来讲以色列人的历史。当讲到以色列人历史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在他们中间建立了一个生物链，这是圣经当中的数字奥秘。神只用了几个十一，十分之一，十一取一，十一之年和三年之十一。我为什么分成四个，就是希望大家很快就能够掌握这个真理，神是怎么来平衡以色列人的，让他们能够不用很大的投资就能过一个以神为中心非常满足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要从这其中来看神怎么建立他自己的生物链，就是神的经济链。我们来读这段经文非常重要，有两页，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爱人的祭司就是撒勒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脸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撒拜之王后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原就是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一看出来就是能力王，他又名撒勒王。他无父无母无祖父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以色列的儿子 纳得祭司任职的利未祭司，你们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同样的，还是得出的。照例取十分之一。
继续。
独有百姓的，
不与他们同同，
到
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么无序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未肯大的给未肯小的祝福，这是不厚道的礼。这里是十分之一的是不死的人，但在那里说十分之一的，有为何做证据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地位也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希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腰中，
身中也可以说是腰中。这本书的产生最大的一半的功劳归这一段经文。我在中国传道那么多年，那么多的教会，我没有见过人们去讲这个十分之一。很多教会说，永留，你既然是作家，你能不能写一本有关十分之一的书。根据我所有对圣经的理解，我认为十分之一顶多两三万字的一个小册子就可以了。当然我大概这本书，我想我应该是用了10天是20天完成的这本书，就是因为这一段经文给我了一个很大的提示。好了，那这段经文其中的这个意思非常多啊，所以我简单的就提一个历史性的给大家一个思考。亚伯拉罕在以色列人当中他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具有什么样的地位？是族长。然后呢？
信心之父。
信心之父。然后呢？啊？好，他是希伯来民族之第一人。有没有人能大过他？从肉身所生的，没有人可以大过他，我们找不到可以大过他。所以上帝在圣经就安排了一个人叫麦基希德。圣经说的麦基希德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师，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他是谁？明明说他与神的儿子相似，你还说他就是神？有一个人很像永留，他是谁？他是永留。那都不是的，是吧？所以他是一个谜，就是圣经特别安排了这个人启示下一项真理，不止这一项真理，至少有两方面重要的，我正讲一方面。所以当亚伯拉罕迎接这个麦基希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主要是发生那个五四之战，与中国的五四没有关系，就是圣经记载的最早的联合国。因为当时的土地很大嘛，所以你随便住，你住了你部落，你有钱，你发展有钱，你的人多，另外一个王就去把你干掉，你的人全是他的人了。所以五个王和四个王一同打仗，结果呢，四个王把五个王给打败了，亚伯拉罕又把四个王给打败了，厉害吧？所以这个故事很多，你们要来看这本书，很精彩的啊。然后所以他就打败了。回来的时候，麦基希德就迎接他，以色列人最伟大的第一个人，就亚伯拉罕呢，就把十分之一给了他。圣经新约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所有的以色列人身为亚伯拉罕是最大的。 OK， 他们说 right， 是的，亚伯拉罕是最大的。耶稣基督说，我告诉你们，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就拿石头要打死他。为什么？因为在整个犹太民族和以色列人当中，你说你比亚伯拉罕还大，他们可以在旧约的律法当中拿石头打死你，因为没有人能够大过他。所以有一天我想取个名字亚伯拉罕，后来我想一想，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犹太人，他说你名字叫什么，我说亚伯拉罕，那他们有点接受不了，是不是？你不能取他们祖宗的名字，太大，是吧？他是第一人，但是亚伯拉罕却把十分之一给了谁？麦基希德。圣经很奇妙的说，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给麦基希德的时候，利位在哪里？在亚伯拉罕的身中。亚伯拉罕会怀孕吗？不会，对不对？ 那我们说说这个时候大概我忘了，我现在记不清楚，大概亚伯拉罕连儿子都没有。那这个时候说利未在他身中，利未是谁？我们算算啊，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其中一个人叫利未，也就是说利未叫雅各叫什么？叫爹。雅各叫以撒叫什么呢？叫爹。那以撒叫亚伯拉罕叫什么？叫爹。所以以撒是亚伯拉罕的。晕了吧，晕了吧。以撒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儿子呗。雅各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孙子呗，对不对？那这个利未是亚伯拉罕的什么？曾孙子。所以呢，这个利未要在也在他爹的腰中，怎么不在他爷的腰中，更也在他老爷的这个腰中呢？这就是圣经启示下的真理。圣经有一卷书叫希伯来书，这卷书伟大的不得了，它是很多圣经都没有讲的真理在这里，你在这里能够找到它的一个钥匙，能够打开基德的真理。所以他怎么就在他爹的爷爷的腰中呢？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真理。所以圣经上面说，当亚伯拉罕给十分之一给这个麦基希德的时候，利未已经在哪里了？利未已经在哪里？他先祖的腰中。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是他什么呢？是他的祖宗了，是吧？好，我们就说他祖宗了，他爷爷的爹，就是说老爷，是吧？老爷不是外公啊，记注意，老爷不是外公。所以如果他在他爷爷的腰中，他爷爷是非常伟大的，对不对？他爷爷这么高，利未已经在这里，是不是？那他爷爷现在跪这里了，利未在哪里？还在这里吗？还在这里吗 ？No。当他的爷爷跪下的时候，他的孙子、他的曾孙就也一同跪下了。也就是当我把十分之一给这个人的时候，利未人就一同拿上十分之一了。而这个时候利未还没有出现，多少年出现呢？这段故事大约出现在主前2000到2100年。而十分之一开始被明文的规定下来，成为命令法，在以色列人当中律法时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比这个时间至少晚了500年。以后你听到任何人跟你说十分之一是律法，你就说你不懂圣经。你不信让他来找我，因为十分之一一定不在律法的范畴之内，要不然你说你去拿开十条诫命看看，它也不在十条诫命当中，它是神亲口吩咐的。那亲口吩咐的能够不能够，它的应用性比这个两块十条诫命更长远？不一定。所以我后面会慢慢给你们解释，第一不让卖房，第二呢十分之一对我们怎么执行，它不是要一棒子打死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越是你怕的东西，你越是听到最后你就不怕了，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讲。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十分之一的出现了，他早过律法最少500年，而那个时候利未还不在。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要拿石头打死的。为什么？因为谁最大？亚伯拉罕最大。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人，你爹，你爹的爹，你爹的爹的爹，就做这样的事情，你要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这就是圣经的一个给我们启示的一方面的真理。OK， 第一个十分之一，主要是百姓和利未之间的事情。好，你看到这里，上帝、百姓、利未人，他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三角的一个形状。当时的以色列人有多少人呢？开始算数字了。当时的百姓，以色列人总共大概有220万。我是少算的，我是他大约300万左右，220万到300人，300万左右。而当时的利未支派，利未人有多少呢？22000。中国有句话，人多不吃人少的饭，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们经常一起聚餐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个人说我来买单，结果你们家6、7个、7、8个人，最好不要让人家买单了，因为你人多嘛。所以你人多，多加一个人就是一双筷子一个碗的事情，可是你要让那个人来买，好家伙，这个我吃5天一顿就吃完了。所以这是一个比例，一个压力的问题。所以一定不要把过重的担子压在弟兄的身上，这是一个道理嘛，对不对？好， 最早的十分之一是神命令老百姓给谁的？给利未人。为什么给利未人？故事就长了，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不愿意服侍神，神说好了，你们不愿意服侍啊，我要为你们死，在旧约逾越节代表为你们死，把你们的长子给你们了，你们长子在家孝敬你们，我找一个支派来代替你们的长子，这个支派就是利未人，你们的儿子在家孝敬你们，我让他们来服侍我，你的儿子陪在你身边，利未人就全部代替你的长子来服侍我，作为一个圣洁的族类来服侍我，你们要养着他。这对以色列人是非常公平的，让你拿出来多少十分之一来养着人家，结果你还不愿意，是不是有一天神说 OK， 利未人回家种田，我要他们的长子在你身边不能孝敬你，要你的儿子来服侍我，你到底愿意十分之一还是你的儿子？为什么人家的儿子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到处去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为寻浪子自己成了浪子，你在一家过得非常安逸的生活，你从来没有想过那些离开家的长子？这是非常公平的一件事情。所以上帝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他们不能够靠近神，谁来靠近神？利未人。所以百姓要借着利未人来服侍上帝，他们不敢到上帝所居住的地方，他去一个上帝杀一个，去两个上帝杀一双。为什么？我从现在开始命定了，谁让你拜偶像，谁让你拜金牛犊，好，你去拜金牛犊，从今以后别来我跟前，我看见就讨厌，但我就看见他们喜欢，因为他们不犯罪，他们愿意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你们要借着他们来服侍我。所以这个十分之一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十分之一最大的用途是用在利未人的身上，注意利未人的身上，而建造会幕、建造圣殿和建造教会不是十分之一，是额外的一个发起的一个奉献乐捐的一个运动，大家明白吗？所以我们看到说220万的人，每个支派除了利未支派一共11个支派，当然这里面有学问，有11个支派，每个支派挣10块钱吧，每个支派挣10块钱，他奉献了1块钱还有多少钱？9块钱，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利未人就得到了多少钱？11块，对不对？而其他的每个支派，一个支派只有多少钱？9块钱。利未人多少钱？11块钱，是不是？我不说现在 ，OK， 我先分开说。所以在耶稣基督在这个旧约以色列人的时代当中，利未人比信徒有钱很正常。他开宝马，你不要嫉妒。牧师，你的宝马从哪整来的？所以你给他弄的没话说。他如果真的是比百姓有钱，是很正常，因为他们就得到11块钱。是不是？那但是又产生了第二个，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个十一。第二个十一是什么呢？是利未人与祭司的关系。神、利未人和祭司。利未人当时有22000，祭司大概有4000多少呢？4500，大概是20:1左右的。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神就祝福利未人，利未人呢？从十分之一当中还拿出十分之一给谁？给大祭司，给祭司。所以有20000多来供应4000多，200万供应20000，20000多供应4000，这个生态就平衡了，对不对？以色列人献了之后，每个支派还有9块钱，利未人说得了11块，利未人再献是从11块能再献出十分之一，他们再献的话，他们还有9块9毛钱，是不是？他们还有9块9毛钱，他还比以色列人多9毛钱呢，是不是？那这个祭司呢，他也不少，为什么？他人数少嘛，他再接受这十分之一，祭司也多，所以圣经上面就说，那尊重我的，我也尊重他；那藐视我的，我也藐视他。你尊重耶和华，耶和华一定会赐福给你。所以我们就看到这第二个十一是谁呢？是利未人要给祭司的。所以我做传道人做了一些日子，我也不奉献，为什么？我没钱呢，我吃住都在教会啊，我去一个地方没人信耶稣，就住在旷野车站码头，等一个人信了之后，人家接我们到他家，吃在他们家，住在他们家，路费呢，路费也是别人给奉献的，都是教会的， 可我也觉得说我不需要奉献，我都是立位人嘛。后来我发现立位人也要奉献，为什么？不在乎多，在于你参与了。神的真理是让每一个人都来执行，所以牧师也需要十分之一，牧师也需要十分之一，这就是上帝的一个意思。好，我们继续往下面看，这个图能看懂吗？再看看能看懂吗？还是看不懂？看不懂就对了，我们就切割了。好，这其中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上帝赐福给利未人，他们的地，他们的 产业，赐福给老百姓，他们的地，他们的产业，他们的牛羊。所以上帝赐福百姓，就是给百姓一切的恩典，百姓再把十分之一给谁？给神，对不对？神再把百姓给神的十分之一给谁？给利未人，对不对？这第一个步骤明白了吗？看第二个步骤。好，上帝把以色列人所赚的十分之一给了神，给了利未人之后，利未人还要从这十分之一当中再拿出十分之一给谁？给神。然后神又把利未人所拿的十分之一当中的十分之一给谁？给祭司。那祭司把自己的生命都给主了。祭司一年只能够，大祭司一年只能够进入至圣所一趟，这一趟他进去一次出来，等一会儿再进去一次。你知道他进去的时候多危险？他身上绑着一个绳子，他身上有铃铛，以色列人都跪在地上静静地听着。当他听到铃铛响，当他听到这个铃铛响的时候，就知道祭司活着。如果铃铛一不响，祭司就死了，他们进都不敢进去。上帝不允许他们进去，因为他们有罪，所以他们只能够给他身上腰带上系的这根绳子把他的尸体拉出来。这一年他们打仗可能就失败了，他们一定要非常圣洁，所以大祭司才能够替他们赎罪，捧着血也就不敢抬头去看神。那个时候他们能见到神的荣光，所以他们不敢抬起头来看。所以你就知道他们都在旧约上帝是多么伟严，他们是担着生命的危险。所以当十分最终的十分之一到祭司了之后，他们把生命都给神了。对于那些生命给神的人，抛头露洒热血的人，连家都不要的人，上帝就问信徒要十分之一来支持这些人的宣教事工。我请问弟兄姊妹，你们觉得过分吗？我不是拿我的故事说事情，有多今天在中东地带的随时都有死的可能。他们是为了什么？所以上帝说你爱我，我不要钱，但是我也不能够掉下来钱给他，因为他不能够违背自己的创造原理，只能下雨不能下钱，下冰雹也可以不能这样下钱，天上不能下钱。所以上帝就说我给你多一点，你的公司，你的产业，你的牛羊，你的金钱的升值，我给你多一点，你从其中拿出十分之一给利未人。那不是你的，是我给他的，没有违背我的创造原理给他的，你愿意吗？你不愿意。所以上帝在旧约就说你试试我会不会多给你，为什么不愿意给？所以这是一种爱的呼吁，不是骂你的。你就明白吗？这是上帝非常伟大的。如果你说你我是爱神的，你从来不爱你眼睛所看见的弟兄，那是不对的。好，那么这个重要的关系，再看下一幅图，这样为什么是不正确的？为什么是行不通的？十分之一的真理不是百姓给利未人，如果是百姓给利未人，百姓就可以说利未人闭关修炼一个月，不然我不给你钱。所以你记住，任何一个侍奉神的人，他要是因为钱而低三下四的，他不配做上帝的仆人。谁给我钱我替谁说话，不可能。所以第一不是百姓给利未人，记住，第二也不是利未人把十分之一给祭司，往往拿着钱给别人让别人为你做事的，永远是社会的一种方法。所以这是行不通的。真正能够行通的是什么呢？真正能够行通的是百姓不是把钱给利未人，百姓是把钱给神，神说这是我的，然后我再给谁？给利未人。利未人不是把十分之一直接给祭司，给神，然后神说这是我的啊，再给谁？给祭司。所有基督教的任何的交接和金钱，如果不与上帝发生关系，你永远只是在教会当中建立一种短暂的人的友谊关系而已。 这个人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时候，这种友谊马上没有。所以上帝是用爱建立起来一个生命的一个细胞，是你没有办法借助物质和金钱去权衡的。所以上帝说，你们一定不要见了那戴大金戒指和项链的人，来了之后就说请上座，见了一个穷人说坐在下面去。这不是教会该发生的，任何教会发生这样的现象都是不对的。所以你要去爱一个软弱的弟兄，只要建立这种经济链，那你现在问题就来了，是不是如果我有钱我奉献给传道人就错了？不是，你的心态上要知道，我不是给他钱，我是给神的。他也知道我不是从他接，我是从神的。当然你对人要感恩，你更要感谢的是谁？感谢的是神。 OK， 那这两个事情明白了吗？所以神是祝福的源头，他祝福百姓，祝福利未人，祝福祭司啊！当你给神的时候，神就加倍的祝福你。我们很快过去，没有太多时间了。这两个十一是教导我们在神里面的扶持和和谐的本分，后面还有两个十一教导的是什么呢？我们很快过去。第三个十一是年制十一，这就是私有的财产和肢体的相顾。所以你拿着你自己私有的财产和你自己的家人一起吃喝快乐，然后也要顾念在哪里吃，在神的殿中，以神的殿为中心建立这种友谊。神是中心，神是中心。我说过，你吃牛排，你花再多的钱，你去过一个现代人所能够安逸的生活，没有人责备你。如果有人责备你，我认为这个真理行的是不对的。这是你的生活条件好了之后，上帝让你和你家人过很好的生活，这是你的私产。记住一件事，这是你的私产，但是要以神为中心。每天吃吃来吃去了之后，你瞧你爹多有能耐，这一年给我们挣这么多钱，来我们敬他两杯啊。那你这个时候你感恩的源头而不是神的话，你就知道人没多少能耐，是不是啊？人没多少能耐。所以最近不是说那个暴风嘛，飓风是吧，又去中国了，对不对？结果还没有形成太大，有几十亿没了，人眼睁睁地看这几十亿没了。所以很多东西人控制不了啊，对不对？所以神让一个灾难远离你，其实你也就够了哈。所以人一定要看着这一点，对不对？所以这几十亿你政府看着我没有办法管呢，说你管不了，对不对？好，那这是第二个。所以很快的过去，好不好？我现在没有时间讲。所以你们要把你说撒所产的，就是你田里面的十分之一，就是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牛群羊群头生当中的十分之一，吃在哪里？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是不是让你们的生活都好一点？谁说让你们穷巴巴的每天去吃个饼喝个白水的？有没有？没有。所以你要吃在神的面前。但是呢，这样为什么呢？就立为他名的居所是以神为中心，然后呢，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我们的孩子现在，我不是让他做长的祷告，他拿起饭碗，他一定得想起神，他就会做祷告。为什么？这是感恩非常重要。所以谢饭祷告不是让你做多长、多伟大、多隆重、声音多高，那是让你学会感恩。所以你要学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当耶和华赐福你的时候，你注意一件事情，选择在立为他名的地方。如果离你太远，那路太长，你要把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你可以怎么做？因为耶路撒冷当时就是一个地方嘛，很多地方的人都去耶路撒冷，像他们当时献的是什么？牛羊。上帝要的是最好的，就要赶着牛拉着羊，天过热到那羊死了，神不要了。说神怎么说呢？神说，如果你现在在堪萨斯的话，你要来这个洛杉矶，要堪萨斯把这羊卖了，然后把这个钱袋呢拿到哪里呢？可千万不要存到银行了，一存取不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拿到手里面，然后到了洛杉矶，举个例子，洛杉矶是中心，然后你再拿着这个钱再买一只羊。哎，你看看上帝伟大不伟大？所以有人就问一个问题，永流，如果十分之一的钱放在我们这里，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得了绝症快死，交不起医院的费的时候，我们也不动，因为我们忠心。我说你们无知，神难道看十分之一比人还重要吗？你先救他的命，再把十分之一给不就可以了？你因为神是死脑壳呀，是不是？说神是灵活的嘛，对不对？说上帝总给人一条路，然后银子包起来到耶和华所选的地方去，这银子是什么呢？随心所欲，所以买大马，对不对？ 不是的啊，随心所欲，还买牛羊或买琴酒浓酒，凡你心里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家、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干什么？吃喝玩乐。上帝永远重视一个家的联谊和一个家的这种生活，记住。OK， 第四个十分之一。第四个十一是三年之十一，私有财产和肢体的相顾，三年的啊，最后一年你要把私有财产拿出来吃喝，在神的面前不可忘记两种人。第一，利未人，因为他无产无业，传道人。第二是什么呢？社会上的孤儿和寡妇。他说是你城里的，他没有说是墨西哥的。墨西哥有穷人，很多地方，非洲更多穷人。上帝没有说那么远，是你城里的，意思你能够关顾到的。你记得咱们这个母会当时有一个终身牧师，就是林道亮院长，他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神学院长，他是一个被称为是大家的。那黄牧师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就是说他认为这么有名的人大家都在关怀的，结果有一年他发现人们都自己在过街，忽略了这个孤苦伶仃的老人。我们每年生活好了之后，老移民要关注新移民，在节期的时候，最重要的时候，你能够请他和他一起过一次生活，过吃一次饭是不容易的，对他的里面的感动会非常大。所以一个教会的凝聚力就是这样。你说我不会讲道，你不需要讲太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比有很多会讲道不会做事的人都好。你想不想做伟大的讲道人？那你就先做一个伟大的行道人，去关注你身边这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你看到基督他说上帝说要做的事情是利，上帝的经济是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的。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取出来，积存在城中，在你城里无分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和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的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你。上帝看见这样的活动，上帝在天上非常开心，他说你不想要都不行，我不得不给你。为什么？上帝爱这些人。有没有一个时期在过节的时候，我们的筹备就是想起身边还没有办法稳定生活的人，反思一下。 OK， 所以当我们讲完这三个十、四个十一了之后，我们就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这个十分之一最大的三件事，第一是让我们干什么呢？敬畏上帝，对不对？为要借此学习敬畏神，并使敬畏可以什么呢？持久。第二是仁慈，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可将物换为银子。当然你说我没钱，我老公挣钱，我老公死心眼不是也素，我不是骂人啊，然后我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办法奉献。哎，我能做菜，我做一道菜呢，我老公又不知道说我做了一道菜，我可以请弟兄姊妹吃，上帝会认为你奉献的比别人更多。你说我能不能偷？因为偷了婚姻破裂的，神的名就羞辱了，也不能偷，你就尽你所有的力量就可以了。哎，这个弟兄姊妹需要个什么东西，而且他现在迫不及待的需要，我也没有钱给他去买一个新的，哎，我可以把我的给他，可不可以呢？可以，这神也看在眼里。你记住一件事情，不是一成不变的，上帝就这么算。命令虽是绝对的，但神是仁慈的，不要见钱眼开，神的物定要归神。所以呢，十分之一的纳下，如果有心的时候，月整完了之后直接拿出来，不要看见它，就直接献。你囤积的越多，你就越献不了。你也不要试，人性就是这样。好，第三是什么呢？是感恩。感恩的时候，纪念的时候，万不可忘记两种人：祭司利未人和什么呢？城中的穷人。有一年我在江西传道，他们是山区，很大的山。过中秋节的时候，一个姊妹，她家有两个小孩，小孩也比较缺嘴，背着小孩还送给我和我同工一人一个月饼，很开心的坐在阳台上，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眼泪就刷刷的流了下来。这个时候非常感恩，掰开了这块月饼，发现里面还有虫子。 我把虫子抖了抖还能吃，但我没有吃虫子，虽然有蛋白质。我知道那个姊妹很爱主，这是他们山区里的生活，我认为这个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他顾念了你的需要，他自己本身的条件也不好。说任何人总要想着去关心你身边的人，而他这个月饼，我想神就已经纪念，而且是非常伟大，因为利未人是无家无业的。所以当我接受第一份工作，第一份面试一下就通过了之后，我好几天失眠了，睡不着觉。我想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一份工资，二十多年来我突然间去接受了一个 part time 的一个工作，以后就有一点工资了。我就觉得怎么就接受不了，我怎么就接受工资了呢？接受工资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我不知道。所以我失眠了好几天。这就给我们说明了一件事情，一个人活着九生一死不是因为钱财而活着，所有的人只要把钱财看得重，你身边真正的友情就真的没了。说永远记这件事情，神不缺钱，但你一定要奉献钱财的经验，是因为神借着钱需要保守你的心，不在乎多。我还是说，如果你没有钱，你没有办经济的力量，任何的事情上帝都纪念。有物捐物，没物的话你来服侍神，神也纪念。没有任何人说你是必须的。所以我现在最后纠正一个毛病，教会以后再说传道奉献带过来的时候，这不是一个错误的做法，整个美国整个世界的教会都应该这样做。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你的十分之一捐了，或者你实在没有经济的力量，一定不要低着头，直接非常光明正大把奉献带传过去。另外一个虚伪的动作一辈子不要做，没有钱手不要装一个洞子往奉献带里去，上帝不喜欢。教会不会瞧不起不做这个奉献的人，一定要打破这种错误撒旦所放的一个邪恶的一念。没有献就没有献无所谓，不是每一个人都献的，每一次都献的。我希望我们在神的家当中，你的生命是自然的，而不要过的是僵硬的。因此我们看到十分之一是早于律法留自生命，而后成为命令法的。十一取一是克贫富不均的平衡方法，以百万养万十万养千的方法成就和谐。十一之年是借敬畏和感恩回归真实的敬拜，在私产家和圣殿间启示下属天的价值。三年之十一祝福社会，加增人伦，教会对社会的改变如灯高照，荣耀上帝。所以我们不只是把教会的真理只用在教会，基督徒一定要祝福社会。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口实在是笨拙和有限，没有办法去承载你千古不变你所启示下来伟大的真理。但是当圣灵要做工的时候，求你让弟兄姊妹能够把这些话放在心里，让他看到慈爱的上帝永远是用超越我们理性所能够理解的完备的爱，为我们建立最完备最长远最有盼望的美好人生。不但教会要在教会当中有肢体相顾的生活，基督教要率先的成为祝福社会和改变社会这种混乱以及成就和谐的一个重要的群体。求你给我们行善的力量，给我们爱你的心，在行为上把这个信仰的模式彻底的能够构建起来以及彰显起来。求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凡听见这个信息的，你祝福他们和他们的家，当他们愿意遵守的，求如果上帝愿意，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看见你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下次见，谢谢。